中国多个省市的卡车司机从6月9号起开始罢工行动，抗议油价高涨、收费泛滥和交警严苛执法的问题。这次罢工行动开始于上周末中国主办上合组织峰会期间，并在短时间内形成相当的规模。主办者公开号召全国3000万卡车司机都参与到行动中来。诡异的是，中国当局除了封锁和屏蔽相关的消息和评论之外呢，对这次罢工一直保持沉默。那么对任何组织行动都特别敏感的中国政府，为何迟迟没有对这次罢工表态发声？从罢工司机活不下去的抗议声中，我们能够如何透视中国劳工的艰难处境？那么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我想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罢工能够在短时间内在多个省市形成相当的规模，这是让很多人感到非常吃惊的一点。因为在今天中国这个严密的社会控制之下，这样大规模的行动能够何以能够形成这个是很多人感到关心的一个焦点。那么我想首先请李强先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这个问题。
现在是这个互联网这个时代，就很多的这个卡车司机工人或者包括中国的这些工人，他们都可以使用互联网，比如说微信群啊或者等等这样的这个联络方式。那么这个卡车司机他这个工人他罢工之前，他实际上就是一些最开始是一些比如卡车司机松散的，就比如找一些货单或找一些业务，他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有很多的这种交流，那么这种交流的话实际上就很大部分程度就是说他们反映，就是说这种交流过程中就反映出这个当地的这种比如说各种的这种对他们的这种不公，包括他们的这种什么油费上涨，包括这个中国的这个高速的这些费用，以及现包括这个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比如说有公司可能他们还要收很大的费用。那么这个卡车司机工人他们是比较这个松散型的，就他们都是个体，那么实际上他们在这个议价的空间呢和资方是非常薄弱的。那么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中国的比如说在这个经济的这个底，他们是最底端，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们就是采取了一些比如说就可能先是通过这个这种微信群体的这种沟通和联络。那么实际上他们选择这个，我想的话，他们选择在6月10号左右的话，有可能就是说从某种方面也是给中国政府发出一个这种政治符号。比如说6.4的话，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敏感的，一般在中国发生这种群体性的事件，都往往会选择中国比如说敏感的这种纪念日的前后。那么这样的话，我想他们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关注到这些就是卡车司机工人的这个群体的这个现实的这种生活困境。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罢工卡车司机提到的比如说油价高涨啊、公路收费、还有交警罚款等问题，逼得他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你觉得这些问题背后暴露出中国社会什么更大的问题？尤其是在制度方面，你觉得罢工能够促使政府去解决这些问题吗？
对，首先第一个呢，就说中国呢，目前经济呢进入了一种，尽管是夏天呢，其实开始进入一个寒冬了，所以呢，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了。我觉得作为货运的这些司机了，那么他们呢很快就感觉到这种压力，所以他们现在就说挣钱呢就会越来越难，而且呢就说我们也知道卡车司机呢，他毕竟是很多呢是个体的，现在那么他们是拥有生产资料的，那么所以他们的这种风险呢、投资了，是不是能够得到回报了，跟他们压力呢就非常大。而且卡车司机形成一种亚文化，他们的亚文化就像我们以前在小的时候看的美国的电影，就是车队里面或者讲的橡皮鸭子等等，那么他们这种亚文化呢有一种强烈的就是一种相互的认同或者相互的那个支持，而且呢他们呢因为是有高度流动性的，同时有这种亚文化，所以就使得政府呢就非常难以的就是来那个管理他们，所以他们的行动呢既有组织性团结性，但是又很难被政府呢那个所能够捕捉，那么这样呢就有一种意外性。那么至于政府能不能够回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呢那个卡车司机呢他们呢在各个环节呢受到挤压，而目前的受到挤压呢，其中主要的当然是从政府方面来受到挤压，因为一是国营企业的垄断对他们的造成就生存环境呢是越来越困难，包括油价的上涨当然是国企的垄断造成的结果，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有的一些大的一些企业，那么要对全国的卡车行业了那么形成恶性竞争，要把这些小的或者私营的这些要把它给 挤出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他们也面对着更大的一个就是权力或者就是财团的这种竞争。最后呢，我觉得就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包括中央地方，那么他们在过去投资这些公路了，那么各种投资了，那么以为就是可以促进全国的各种物流了，这种经济的发展，但是呢，由于它的地方的债务的高筑了，那么所以他们现在必须通过收租的方式，那么从每一段公路要把这些钱呢要那个收回来，要缓解地方的财政的压力和危机。所以这样的话呢，城市执法、交管和就是路政等等，那么都多管齐下，像卡车了就收取各种租金和费用。所以这些多重的原因，其实问题就来自于政府。所以我觉得如果政府要去解决这些问题了，恐怕呢是要自我开刀，我觉得是有些难度的。
对，高新先生您的看法。
除了刚才李强先生所说的这个互联网决定了他们之间互相可以随时联系，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呢，就是卡车司机这个行业的特点，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要走南闯北，八方不四海，谁都可以在路上认识。比如新疆运送葡萄干的和海南岛运送芒果的，可能他们会在上海就结识了，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们在路上结识以后，互相互诉苦水，互相倾诉各地地方政府和高速公路沿线对他们这种压榨、抱团取暖的想法呢，就自然产生了。烈火干柴，没有人点火，它都会自燃，何况可能下面有人点火，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的维权这些年来一直是在被打压，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那么这一次卡车司机罢工爆出来问题是，他们已经是在维生而不是维权了，维权还是广义的。他们现在是在求生存，那么这样说呢，就说这正好说明当权者就如同坐在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上。既然卡车司机可以出来维生，那么其他社会阶层呢？比如前面已经有过卡车司机，再往前还有民办教师，再往前还有清洁工。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到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不公导致了，今后啊，李强先生可能感觉会更明显。今后可能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对中共政权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喜庆日子了，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可能和六四纪念日一样可怕。
好的，罗立维先生，今天您对这次卡车司机罢工的一些观察。
好，那个我认为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那个卡车司机的生存环境呢，跟他们20年前完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朱镕基上台之前，中国的卡车运输司机是人人羡慕的金饭碗，不是铁饭碗。当时全国为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公交政治部，这个是50年代就成立了的，就管他们这帮司机的。还有呢，为了安排他们的后顾之忧，好，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工劳动保险条例规定，汽车运输公司的职工及其家属、子女和父母均可以享受免费医疗、产假、疗养、子女就学、住房、退休、丧葬和就业的待遇。职工出车有按照公里和小时计算的出车津贴，也有奖，有奖金。好，然后呢？安全行车了 N 公里有安全奖，他们因公牺牲，
对，
可以成为革命烈士，怀着工伤由抚恤，家属子女单位抚养到18岁，安排就业，犹如80年代的北京出租车司机人人羡慕的眼红啊。结果呢，朱镕基让中国汽车运输公司下课，职工通通下岗，别说金饭碗，连泥饭碗都没了。卡车司机呢，一下陷入了朝不保夕的困境，自己及家人的生老病死、子女就学就业都没了，他们渐渐地向农民工看齐。还有呢，加上现在的油价、过路费、路政收费、车况检查、安全检查、交警罚款、车祸，让他们家破人亡，卡车司机成了公路这个生物链的唐僧肉，积怨20年，终于爆发了。
对。 好的，李强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官方一直在网上啊封锁和屏蔽有关这次罢工的消息，但是呢，对这次罢工呢，基本上是保持这个沉默的态度，没有对此表态或者抨击。你认为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过去处理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哈，有不少这个秋后算账的先例，所以现在有人担心，就是这次卡车司机罢工，搞不好中共呢也会以类似的方式来处理。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就说中国的这个每年的这个维稳呢是非常周期性都在每年都在增加。那么这个卡车司机的话，那么他的这次维权的话，他很大部分程度的话也是中国的这个公。
啊，对不起，
是在立法上面或者在各方面去保护这个卡车司机工人的这个利益。
嗯，
而那么就是说从中国的这个政策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说他们也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他们长期这样下去的话，那今天是卡车，上一次是吊车，在前面是这个那个教师。那我想的话，就这次中国政府保持沉默，很大可能也是和前面一次的这个吊车的这个工人的这个罢工是有关联的，因为他们肯定这个吊车工人罢工之后，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可能会去做调研。那么他们调研的这个结果的话，他们也可能，我想的话，这种调研这些数据啊，我想他们，哎，就如果说他们只要不是太官僚或者是太偏向于这个那个资方的话，那么我想如果这个调研的数据是客观的，那么就能够反映现在中国工人的这种生存的这种困境。
嗯。
那么卡那个这个这次的这个汽车工人同样也是一样的，那么他这样就是一个生存问题。
嗯。好，夏明教授，我们知道，
所以政府在这个方面。
嗯，
你说，
夏教授，我想听听夏教授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刚才高新先生提到中国有很多的行业，比如说前段时间教师这个抗议这个薪资的问题，那么六月初呢，几千名这个河南的退伍军人也大规模的抗议维权，然后此前四月份是塔吊这个司机的这个抗议，那么这么多的这个大规模的抗议维权活动啊，尤其是来自这个比较弱势的群体，比如说退伍军人啊、卡车司机等等，我想听听夏明教授，你觉得这次政府对卡车司机罢工的这个沉默，是不是显示他们自己也感到就是处理的时候有很大的难处？
对，首先呢，卡车司机呢，我觉得对中国政权来说，现在呢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不知道谁来管辖，因为这里边要么一个行业，但是卡车呢，现在就说很多司机呢，其实跟刚才罗先生讲的呢有点不同的，就在于他因为很多已经私营化了，很多是以个体承包的方式。那么另外呢，就是它一个地域的一个管辖的问题，因为卡车司机的流动性在全国呢，目前呢形成一种就是非常大的流动性呢，地域管辖要一下就是搞清楚情况，要一下进行地域的控制了，所以就比较难。所以中共的这个维稳模式就是分片承包，各家的孩子各家抱了。那么在这个就是流动的一个又具有就是高度组织性的这么一个群体里边呢，有高度认同的一个群体里边，就显得就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呢，这让我想起像法轮功一样的，法轮功当时对中共政权形成一个挑战的时候，那么中共呢沉默了一段时间，因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班子，有合适的这个管理权限，把这个事情呢进行统管起来。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中共呢现在一个沉默的一个主要原因。
嗯，
那么另外呢，像你刚才讲到的各个群体，包括卡车司机呢，他们之所以现在首先爆发出各种的维权的诉求，是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包括中共的各种维权的这些滥用权力的现象，包括政府了各个职权部门对民众了这些小商贩呢这种掠夺和欺压了。其实呢，都反映出了中国这个经济的寒冬呢，那么现在这个逐渐呢，在那个侵蚀整个的经济的这个就是实体。而当然里边首先受伤的当然是这些小民。那么因为呢，毕竟政权呢，它可以把它的代价呢，逐渐的往就是这些小民身上去转移。但是小民呢，他们作为最底端，那么只能接受这种伤害，但是他们又没办法把这个就伤害了。往其他的地方呢去就是转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目前暴露的一个确确实实就是说一个底层的民众呢，现在跟政权呢面对的经济那个就是紧缩，面对的资源逐渐稀缺的情况下，面对的政府呢，过去是用钱来解决一切问题，而今天呢，钱呢变成了政府的一个问题的情况下，我觉得出现这种新型的一种复杂的危机。
嗯，好的，高新先生，我们知道您刚才也提到，今年四月底，中国各地的这个塔吊司机呢，也是试图举行 五一大罢工，当时有来自20个省份的40多个城市的司机呢，拉出这个横幅哈，要求加薪，有的人呢还被当局约谈和抓捕。其实除了司机之外，我们知道中国也有很多行业的工人也存在严重的失业或者难以生存的情况，比如说一些紧缩的行业，像钢铁啦、水泥啦、煤炭啦、电力等等这些行业。那么有人认为这次卡车司机罢工可能导致其他行业的工人也起来仿效，您是怎么看的？
导致其他行业起来仿效几乎可以说是肯定的，但是呢这个卡车司机的数量和卡车司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又尤为突出。刚才罗先生所讲的那些，那都是基本上是计划经济年代或者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经济年代。我有几个数字，首先3000万只是一个概数，实际上可能大于这个数，这个卡车司机的数量。其二就是卡车司机现在他们的个体是个体经营的卡车司机占整个所谓3000万或者3100万79%。第三，这个3000万里边70%以上全都是农民工出来以后积攒了点钱买了一辆车，然后呢他们都是个体行动，这种个体行动呢受不到国家任何保护，更没有什么权利受到维护。第三就是他们的这个毛收入和纯收入那种微薄，已经我问过几个美国的卡车司机，他们觉得天方夜谭，不可思议。比如说西安开到上海，上海开回西安，他们的毛收入是2万1，居然油费占了1/3强，各种的收费公路啊过桥等等也占了1/3，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罚款，所以他们每跑一趟能够不赔也很低。在这样的前提下呢，卡车司机的这个集体认同感和他们自己现在维生的难度决定了他们起来行动。其他行业呢要想用他们这种方式起来行动可能比较难，但是这种补拍效应和这种所谓的星星之火正是中国政府最害怕和最恐惧的。卡车司机刚才他们生存环境我讲，所以这一次呢是逼上梁山，政府方面只要稍有良心的都不会认为他们这些人是无理取闹。但是呢政府方面怎么办？拿钱摆平，如果拿钱摆平的话更容易引起其他行业群起而仿效。所以呢从通盘角度考虑呢，中共政权中央当局和地方当局已经是身心疲惫，到目前为止他们只能是扮演一个救队员的角色，哪里有火哪里扑，按下葫芦扶几条，未来有什么出路真的看不。
好的，罗立梅先生，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次中国政府对这件事情保持沉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他们呢那个都就是说在64敏感期间呢，他们都盯住了大 V， 盯住了学校的学生，结果呢完全就忽略了卡车司机这个阴沟翻了船。所以呢他们因为没有预案，因此左右为难，强硬镇压，有青岛会议在那儿不敢好，然后呢说解决问题，就说这个问题他们还没想好呢怎么解决，所以呢现在他们就是说左右为难，不好表态。
好的，李强先生，我们
补充一句，
请讲。
对不起，我补充一句，就说我听国内的朋友讲啊，就是在讨论维稳等等问题上，讨论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的问题上，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问题上，有传闻说是习近平说过一句话，就说不能够让人们认为叫唤的孩子有奶吃。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要拿钱去补，你只要去安抚他们，你只要去采取绥靖政策对付这些维权人士，那么其他行业的其他地区的人就会群起而仿效。从这个角度看呢，如果这个传闻是有影有风，那么我觉得对这次卡车司机的罢工行动应该是以镇压或者是强力压制为主，安抚为主，甚至不予。
好的，李强先生，刚才大家都提到中国这个数目巨大的劳工啊，有的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这个生存比较困难，那么你觉得这些劳工有没有可能形成一股大的政治力量？你觉得他们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在今天的中国最有利的途径你觉得是什么？
首先的话，我觉得中国劳工现况是比较悲哀的，就是说我觉得至少在我看来的话，在目前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下面的话，这个中国的工人群体形成这个政治力量，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所以说在中国的这个工人群体，他们的这个待遇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这些，可能还要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受到不断的这种侵犯。那么目前的话，就是说这些可能就是说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就例如像这个塔吊工人、像这个卡车工人的这种群体性的罢工事件还会逐渐增多。那么通过这种行动的话，就是虽然说他们不是正式群体，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行动去影响中国的这些立法，去通过影响中国的这些立法，来促使中国的这个工会能够起一些作用，来通过立法来保障他们的这些权益。但是这种可能性也并不是非常的大，所以目前来讲，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说中国的逐渐，它是可能是不断的去增加它的维稳成本。还是通过这种方式，那么就是一个搏击的工人，就是说看工人，你把工人压榨到什么程度，那么最后工人的反抗，那么这种反抗的话，可能是和中国的另外就是说，可能是一个大的这种反抗加在一起的，和整个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反抗合在一起。
嗯，
到这个时。
嗯，好的，在请夏明教授评论之前，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王云的观众朋友，他说这个卡车司机呢罢工，说明组织者呢缺乏法治观念，所以请美国之音呼吁他们能够理性的表达诉求，切记不依不饶。一位叫阿古达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前天打的回去和司机聊天，问他知不知道卡车司机罢工，他说不知道，没听说。他说中共封锁消息技术真是一流。然后还有一位叫玉玺的观众朋友，他说卡车司机罢工最好的结果呢，就是政府能够有限度的妥协，在某些方面保护卡车司机的利益。别的不说，至少司机们敢用实际行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无论成功失败，他们都值得尊敬。还有一位叫中原不正的这个网友，他说呢，亿万劳苦大众辛苦创造的财富，被数百万之众的贪官利用手中的职权巧取豪夺一半，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亿万劳苦大众辛辛苦苦劳动却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根本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当今虽然经济飞速发展，但是贫富悬殊如此之大的原因。还有一位叫陈大志的观众朋友，他说这些嘉宾呢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内的掠夺性体制让货运市场形成恶性循环，司机越勤劳越亏损，直到无法生存，只能揭竿而起。那么我想夏明教授请您评论一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除了这个外部环境，比如说油价高涨等等哈，我们知道这次卡车司机一个主要的诉求就是比如说交警还有路政方面的这个管理混乱，乱罚款，完全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想罚款就罚款，就是司机觉得没有一个讲理的地方，他们完全是处于这个刀板下的这个肉哈，被这样屠宰。所以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从中暴露出的一些制度性的因素，您有什么观察？
对，首先呢，有网友说要对卡车司机呢要遵纪守法。其实他们的本身呢罢工本身呢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违法，因为中国呢是把罢工权呢是给取消掉的，而过去把罢工权取消是因为说我们都是国营企业的工人，那么你是国家的主人，因此你没有对主人自己给自己罢工。但今天不一样了，今天随着市场化，而且卡车司机像刚才高新先生讲的，那么三分之二以上呢都是私营主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罢工权呢就必须成为卡车司机了用来捍卫自己利益一个有效的一个手段，所以他们现在在实践这个手段呢，而罢工权的这个行使呢，我觉得应该引起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权利，就是工会权的建立。那么因为工会呢，就是说能够保护这些行业的利益，而且工会的话呢，能够跟国家呢进行更大的博弈，同时呢能够建立一些比如说劳资的这些冲突，包括涉及到这些罚款呢，那个就是政府呢对卡车司机的这些过度掠夺呢，能够通过一个就是劳资冲突的机构呢，能够那个解答或者能够就是调整或者是规范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一个最根本的权利就是说对司机来说，对工人来说，或者中国的农民或者中国所有人来说，也就是说他没有利益集团的一个任何的待遇，更没有国家层面的待遇。因为我们知道工人呢在整个人大体系里边，尽管人大体系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在今天的中国，但是呢他们在人大体系里边的待遇的这个影响力呢是一直在下降。 降。所以我觉得在今天中国越来越寡头化的一个权贵、一个特权、一个国家呢进行不断的那个就是疯狂的寻租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对中国的底层呢、工农呢，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悲哀的。
对，好，最后再请高新先生和这个罗立维先生各自用一分钟的时间来就这个话题做最后的评论。那么高新先生，请问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夏明先生讲的就是组建自己工会，也正是我想要说的。特别是卡车司机，特别是长途卡车司机，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个体，是非常松散的，但是他们又有集体认同感，所以呢，他们在他们中间组建自己的工会是最必要的。如果允许他们组建自己的工会，政府方面能够学会现代管理方式，和他们的工会有有效的沟通，我想卡车司机们的他们自己现在的这些诉求应该可以得到一部分的解决，或者说部分解决。但是呢，到现在看来，中国政府最怕就是他们有组织形态，所以现存体制下，我觉得卡车司机们真的是找不到出路。
嗯，好的，罗立维先生。
好，我认为呢，那个卡车司机的罢工的前景呢，我非常悲哀。因为呢，中国党政和民众利益，它高度分割，权贵通吃一些部门利益，制度化与民生利，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民众难以为生。关键是现在政府权力的傲慢，绝不会听从司机们的呼声，更不会投降解决他们的问题。强硬到底，定点清除，才是党国的本色，这是我悲哀的原因。
嗯，好的，李强先生，最后也请你来做一个最后的短评。
就是这个卡车司机工人的这个罢工呢，它是不会停止的。只要这种侵权它存在的话，我想就说，因为它现在已经有一些群体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模式了。那么如果中国政府还是采取以前的这种高压政策，或者说是不和工人进行对话，或者说是不建立一个和工人，就是说不建立一个真正的就劳资直接可以沟通的这个渠道的话，那么这样的事情还会有，不仅仅是卡车司机，或者还有别的这种行业方面的。那我想的话，对中国政府来讲，它永远都是一个挑战。
嗯，好的，有关这个中国的卡车司机罢工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感谢美国人权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先生参加我们这部分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崔永元曝光演艺界人士背后有何玄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